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1月12号，继续带给您跟我们加州还有美国疫情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今天由于我们这个办公室网络的问题哈，所以导致可能收讯比较差一些哈，也请各位听众多多包涵。那首先呢，今天我们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就是最近几天很多朋友听说了，也都在讨论的这个加州想要推行全民免费健保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在上周呢，是重提出来通过全面加税的方式去支持这个庞大的开销。在昨天呢，在州议会的时候啊，又往前推进了一步。那这个实现全民免费健保的这个加州的计划呢，它是总共分两部分哈。第一部分是通过一个提案叫做 AB1400， 提出整个政府运作的这个免费医疗健保系统的这个设想哈。那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最近两天跟大家报道的，就是通过进行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加税，来支持实现第一个就是政府运营的免费健保的这个计划。那昨天在州议会得到进展的呢，就是对于 AB1400 这个 universal 的healthcare 加州运行的政府的免费健保呢，在第一个委员会，就是健康卫生委员会呢，投票被通过了啊。这是他们的第一步，要先在委员会进行投票，然后呢，在这个被提出的众议会进行投票，众议会过了之后，再 refer 到这个参议会，然后最终在州长签字哈。但是在每一个这个就是议会当中，无论是参议会还是众议会，都会依据这个法案相关会影响到哪些部门，去送到不同的委员会进行审议啊。那昨天呢，是众议院的卫生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由加州政府统一运营的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全民健保。那么接下来他也要去下一步是去哪儿呢？下一步就继续在这个拨款委员会进行一个评估啊，因为这势必是要考虑到他的这个财政影响方面的问题嘛。那这个议案这样的一个提议，之前在几次就是说现场直播和互动热线节目时候跟大家比较详细的说了哈，今天就不再过多的去叙述了。但是简单来讲呢，给可能第一次听到的朋友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由政府运作的啊，全民都可以免费使用的，不管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都不需要这个花钱就能享受的这个健保呢，它的这个资金同样来自于纳税人。那每年呢，预估是花费4000亿美金。那为了支撑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除了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要投入现有的这个政府它就是说已有的一些预算的资金之外呢，还是不够，还需要额外的向纳税人以及企业商业进行征税哈。那么具体的方案呢，就是说是平均把这个边际税率从现在的15%提升到18.05%啊，平均每个 household 呢为这个计划每年要多付出12000多美金啊，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呢。具体的每项怎么加呢，我们就在这里不赘述了哈。今天主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法案的进展。那么之前很多朋友我们在这个热线中有讨论啊，大家有些是觉得对这样的方案很担忧的哈，也觉得说这好像是回到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哈，一切都政府大包大揽。那么可能它的这个无论是效率啊，还有考虑实际我们加州的这种医疗资源以及医生的这种数量上面来讲呢，其实很多人都也是蛮担忧的。然后另外这种庞大的财务开支是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那有些朋友确实也很希望在这部分能够有更多的了解。那不管您是支持还是反对的，这个法案目前已经在加州议会提出了，而且它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这个全民免费医疗健保的想法和看法，那么都鼓励您赶快联系您所在选区的代表的这个州议会的议员，无论是Assembly 还是 Senate 众议员还是参议员，找到您选区的这个代表，告诉他您的想法，这样才能确保 对于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全周影响啊，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这样的健保的议题，还是因为这个改变是影响到整个医疗系统的这样的变化哈，如此深远的一个法案，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关心起来，然后让我们的这些民选官员能够充分代表啊您作为选民的纳税人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哈。所以就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进展，后续呢也鼓励大家能够持续的参与进来，表达您的想法和意见。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议案啊，其实很多就是说这个商业团体啊，目前我们看到提出的是反对最多的啊。那么加州这个商会的一个代表叫做 Preston Young 啊，他就认为说，哎，现在不是试验一个全新的由政府来 run 的官僚机构的时候哈。他说，尤其是现在这种大家面临着疫情啊，很多这个经济啊，包括政府税收能不能稳定持续的，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和问号哈。所以呢，对于这个商业来说，这加州商业协会他们是有现在是公开站出来啊反对这样的一个提案的哈。那么在议会当中呢，也有很多无论是共和党籍的议员还是民主党籍的议员呢，他们都有站出来有这个提出不同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哈。所以也鼓励更多人，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去来针对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世纪性的哈，全美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呢，来 make sure 能让它代表更多选民和纳税人的心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就是对于目前怎么样因应这个疫情啊，加州的政府还有我们湾区各级政府啊，最新推出了一些新的规定。那么首先是对于这个，先看我们本地吧，本地这两天确实有蛮多的变化的啊。首先，东湾的这个奥克兰市呢，今天是最新宣布，他们要效仿 Contra Costa County， 还要效仿旧金山，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求室内的 indoor business 呢要查看疫苗的证明。那么这个规定呢，是从2月1号开始，所有12岁以上的客人如果进入奥克兰的室内企业进行消费和享受服务的话呢，就要提供这个疫苗证明。那这室内的 business 有哪些呢？比如说餐厅、酒馆、酒吧、俱乐部、剧院、健身房，还有这个城市这个 city 所拥有的一些大型的室内活动中心等等啊，都在这个限制当中。那么奥克兰市表示啊，就是说目前呢，他们是从今天是开始正式宣布嘛，那么正式实施是有一个15天的宽限期，可是从今天开始呢，就要这些企业们就开始去什么张贴布告啊，然后就要很多这个 business 就要忙起来了啊。那么也有一些可以就是例外的情况，比如说进店的客人他们只是想要pick up 拿个外卖，或者是用一个洗手间然后买个饮料，或者怎么样的，他只要不是说长期在里面就是停留的话呢，那么是不用出示疫苗证明的哈，只有这样而已，其他的情况下就都要疫苗证明。那么其实对于这种就是商家要去监督自己的客人提供疫苗证明的这个事呢，在整个我们湾区之前已经掀起了很多这个好几轮的讨论了哈。因为这个 In-N-Out 这个连锁的汉堡店呢，他们之前因为说不应该把这样的一个压力哈，当疫苗警察的这个职能强加给在目前疫情中已经很困难在维持运营的企业了，所以他们拒绝说当政府的疫苗警察呢，最终接受到了很多的惩罚哦，还被勒令关店等等，当时就引发了一波关于说这个政府去转嫁这种检查疫苗证明的这种责任啊，到底合不合理的讨论啊。那其实目前呢，现在的这个由于疫情不断的去发展和变化呢，现在的很多讨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说政府他做的怎么样，而是说这个疫苗的证明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说对于防疫更有利的一个效果哈。那么早期是说因为这个疫苗它是可以去防止，比如说有效的人们去防止这个病毒的传播和感染哈，但是现在随着 Omicron 变种病毒的出现，它的这种突破免疫屏障的这种非常高的几率呢，导致其实即使打了疫苗的 很多朋友呢，他还是可以正常的携带和传播这个变种病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业界也有很多声音哈，包括很多居民表示说，现在可能去真的去检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感染，看到这个阴性报告比说看到打疫苗的这个证明来得更加的就是让人踏实和安全哈。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为什么对于这种无论是排队去进行检测的这样的就是 COVID-19 的测试点，还是我们能在网上去购买的一些这个家用的测试盒，都是供不应求，甚至是断货哈，一测难求的这种情况。那么谈到这个问题哈，其实对于怎么样去就是能够更好的取得，或者说更节约我们家用测试的这个成本呢，本周拜登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新的计划哈，就是说未来给实施说大家可以让自己的医疗保险的公司，让他们这个医疗保险计划可以 cover 我们家庭测试这个 COVID-19 的一些费用哈。那么当然相关的这些这个细节哈，细则还在就是说等需要进一步的去确认和更新当中哈。那么大致的计划呢，就是说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测8次是这样的，就是可以被报销8次这样的家用测试的哈。但是如果是过去我们买的就不算，因为它这个规定是新推出来的嘛，要从1月15号之后开始哈。那么具体怎么样去 cover， 然后怎么样去跟自己的这个保险的计划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确认哈。那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那但是也有一些人说，哎，他确实是没有保险，或者是享受这个 Medicare 的话，他也是不能够被 cover 这一个检测部分的费用的哈。那对于这一点，拜登政府的回应是说呢，是让人们可以就是说他由联邦政府订购5亿个测试盒，然后之后再免费的发放给有需要的家庭哈。不过这个计划呢是目前提出来了，还没有一个确切实施的一个时间点哈。如果后续有的话呢，我们再更新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带您了解更多哈，为了因应这个疫情，我们湾区本地所调整所做出的一些新的规定。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心我们湾区本地哈，最新推出了一些有关于疫情因应的最新的调整的措施。首先呢，就是旧金山啊和圣何西都有了一些新的规定哈。先来看圣何西，昨天呢是又通过了一个最新的叫做强制疫苗令啊，是加州第一个强制要求所有城市的雇员必须要接种 COVID-19 加强针的一个城市。那另外呢，当地还通过一个新的条例，要求在 SAP Center 和圣何西的这个会展中心这些公共设施举行大型室内活动的话，参与的人也必须要提供加强针的证明，那或者呢是可以提供 COVID-19 的阴性的测试报告。那这是圣何西啊。旧金山呢，它也是有了一个新的规定，是要求从这个周六开始，所有大型活动的门槛啊就把它收紧了。那么是只要是这个只允许是室内500人以下，或者是室外5000人以下的这样的大型活动。那么并且呢，对于参与这样的公共活动的参与者观众们也制定了一个最新的疫苗要求。这个新规呢是从2月1号生效。那这个大型活动的门槛收紧是从这周六开始哈。那么最新的疫苗接种要求是从2月1号生效。那疫苗是什么要求呢？说16岁及以上的人需要证明已经打了疫苗，并且在符合资格的条件下接种加强针。16岁以上啊就有这样的规定。另外呢，这个12到15岁的儿童也必须要求接种疫苗，3月1号之后呢还需要接种加强针。5到11岁的儿童呢也必须要接种疫苗或者是接受新冠的检测，检测证明必须在48小时以内有效。那么这些规定呢是针对说如果想要参加旧金山的这种大型活动的话啊， 所要求的这个疫苗证明。那么其实对于这些相关的防疫规定，每个县它是都不太一样的哈，所以也鼓励大家，如果您生活在就是说没有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地方哈，也可以定期的不断的关心一下您所生活的这个 county 所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卫生规定。那我们这边看到的话呢，也会都会第一时间的哈来向大家进行一个更新。那么谈到这个疫情啊，大家看到这种不断反反复复不断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啊，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和不便啊。那更多的时候呢，是人们对于健康的这种担忧哈。那么其实谈到这个疫情，到底我们是怎么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啊？到现在为止，整个疫情已经开始是算是第三年了啊。2019年年底出现的，到现在呢，全球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3亿了。那在全球范围内呢，造成死亡病例的人数是高达550万。那么这场疫情啊，尤其受到这种新的变种病毒的这样的挑战呢，也已经给全球可以说是带来了非常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啊。那么由于就是在疫情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个病毒的一开始的病例是出现在中国，那当地的中共政府呢是一直是拒绝配合，不愿意就是说配合国际的科学和医学专家团队进行这个病毒源头的调查，那导致现在还没有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公正的比较客观真实的到底这个疫情源头的一个报告啊。那么之前中共政府也因为就是说在疫情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刻意的隐瞒，那么导致错过了最优的能够把疫情防控在一定范围内的这个时机呢，现后来在这个全球范围内啊，也很多政府向中共政府进行疫情责任的追讨哈。那么今天呢，现在哈，就是目前正在美国的国会当中呢，有一批议员们啊，他们又重新提出一个新的法案来在国会。那么呢，是就是说要针对目前中共政府依然不配合去调查这个疫情病毒来源的源头这件事呢，要对相关的实际在这个当中起到阻挠作用的一些中共官员们进行制裁。那么提出这项国会的法案的呢，有15个共和党籍的议员啊，其中就包括这个 Marco Rubio， 还有 Tim Scott John Collin 等等啊，还有 Chuck Grassley， 都是在国会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共和党籍的议员哈，一共有15位。那他们提出的这个法案呢，叫做冠状病毒起源验证调查和确定法案。那么根据这个 Marco Rubio 办公室公布的草案啊，这个法案如果一旦通过生效的话，在这个北京方面如果还不对允许这个国际社会从事相关的这些调查，还是要进行阻挠的话呢，那么就要对真正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阻挠的人进行制裁。怎么制裁呢？比如说冻结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禁止他们入境美国，甚至撤销他们现有的拥有美国的签证等等啊。同时这个法案也将禁止总部设在美国接受联邦资金的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跟中共政府相关的这种什么这个功能增益病毒研究进行合作。同时呢，这个法案还说，如果中共政府继续阻挠啊，不让去调查这个疫情的话呢，还会暂停美国和中科院之间任何有相关联的啊，比如说有联邦资助的这些，全部都给它停掉。那么，所以对于目前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法案啊，在国会现在已经被提出，正在推进当中哈。其实谈到这个疫情的来源啊，为什么它那么的重要？因为之前像我们这个希望之声电台哈，也采访很多相关的一些防疫疫情专家。其实这些防疫的专家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你知道这个疫情它是怎么来的，这个病毒的来源，你才能更好的去预防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哈。为什么一开始在中国传出了这样的一个病毒？那么到底这个源头在哪里？怎么样有效的能够防范更进一步的发生？包括现在其实没有办法了解更多的这个病毒源头，也对于很多相关的这个防疫的情况呢，带来非常不确定的一些因素哈。所以也希望吧，在未来能够 在这个国际社会不断的这个推进的情况下呢，有关于疫情它源头以及传怎么样更有效的防止它传播哈、啊，相关的真相呢能够尽快的大白于天下啊。那么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进和报道。那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更新一下，其实可能最近大家有亲朋好友啊，在国内的呢也可能听说了哈、啊，就是说因为中国的疫情呢现在也是。处于也比较严峻的一个情况当中哈。那中共政府呢最近是连续叫停了很多个就是往返美国的航班啊。那所以现在呢就是中国的很多想要回国的朋友们就哀叹呢，说现在回国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那么中共方面的这个民航管理部门呢是说将暂停美国联合航空从旧金山到上海的两个航班。那么陆续几周已经被取消的美中航班数量已经达70多个了啊。那么它取消的原因呢，就是说航班上有发现7名乘客啊检测成阳性。那中国那边是有叫熔断的机制啊，一旦发现相关的这个航班就要停1个月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想回国的华人就得花天价来买这个机票啊。那想买也不一定能买得到。那今天的美国政府啊，美国的运输部对于这个情况呢是。讲话了啊，是表态了，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运输部发言人说，中共政府这个行为啊，其实是违反了中美航空运输协议规定的一个义务啊。他说，美方说我们正在和这个中共去进行一些接触啊，保留美国应该能够享有的一些权利啊，而不是说单方面的说停就停，不顾任何的一些后果哈、啊。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其实去年因为这个航班，中共单方面去停止航班，不顾后果的这样的行为，美中双方进行了好多的博弈嘛。那么后来美国政府这边说，就是比较觉得说不合理，生气了，然后去年前年6月16号的时候就禁止中国航空公司服务服务美国市场。那么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呢，中共政府就赶快恢复了。反正反反复复的这个东西，就是确实给大家很多，如果是想回国的朋友们呢，带来了一些不便哈。那目前美国的运输部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了，那也说在和中方进行一些谈判哈，所以后续相关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在美方的这种沟通协调之下有所恢复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去关注。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